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我们上一次一起学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时候，讲到了耶稣在劝勉鼓励的那些忧心忡忡的门徒们。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第十四章的第一节，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先从第一节来看一下。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现在我们跳到第二十七节。第二十七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刚才看的这两节经文就像是一本书的封面和封底，而在这中间是耶稣对他们说的所有话，是一页又一页的劝勉和对他们的医治。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前半部分劝勉他的门徒们的方式。第一，耶稣把他们的未来，将来在天上的家告诉他们，以此来劝勉他们。耶稣把他们的未来，将来在天上的家告诉他们，以此来劝勉他们。在第二节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在耶稣那个年代，儿子在结婚以后要把新娘带回他父亲的家。耶稣作为神的儿子，已经拯救了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并且称呼我们为他的心腹，也就是新娘子。他要把我们带回家，就是他的父神那里，在那里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地方，就像是在父亲的家里加盖了一间屋一样，我们都要在一个屋檐下与神一起生活，这的确是令人感到鼓舞。第二，耶稣把他们的现在通过祷告所建立的关系告诉他们，以此来鼓励他们。在第十三节，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孩子们在图画本上涂色的时候，必须学会选择合适的颜色，还要学会涂在线条以内。同样，我们这些属神的孩子也要学会祷告。我们必须学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那不是在祷告结束时的一个程序化的机械的套话，而是要让耶稣愿意在我们所祷告的内容上签上他的名字，也就是在涂色的时候呢，要选择合适的颜色。然后就像孩子们在涂色时要把这些颜色涂在线条内一样，我们要学会在神所指导的框架内来祷告，要为了他的荣耀而祷告，为了神的旨意能成就在地上来祷告，而不是祷告让我们的愿望成就在天上。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神绝不会让我们两手空空而去，我们也绝不会没有任何改变，而这的确是令我们备受鼓舞。 所以耶稣把他们的未来将来在天上的家来告诉他们，来劝勉他们。耶稣又把他们的现在以及通过祷告所建立的关系来告诉他们，来指导他们，以此来鼓励他们。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今天在结束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学习的时候要谈到的第三点，耶稣应许他们会有一个陪伴他们的，会永远和他们在一起，以此来鼓励他们。耶稣应许他们会有一个来陪伴他们的，那个会永远和他们在一起。现在我们要接着上次的内容往下讲，请大家一起来看第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第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根据原文当中动词所使用的时态，这节经文可以翻译为，你们若爱我，就必持续遵守我的命令。耶稣是在告诉他的门徒，一个正在去往天堂的人，一个祷告让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的人，会是一个努力顺服的门徒。真正的门徒是通过主动的顺服神来显明的。主耶稣在这里对他们说，如果你爱我，你就会顺服我。就在耶稣说完这句话不到24个小时，耶稣的话还依然清晰地回荡在他们的脑海里的时候，他们却被所经历的事情吓得要死，他们的反应是彻底失败的。当克西马尼园的巨大压力真的来临时，当各个他的残酷现实摆在他们面前时，在这些门徒当中除了约翰，全都抛弃了他们的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让人灰心丧气的？那么如果是换了我们，情况会好一些吗？不会，我们会和他们一样。虽然我们可能会把自己看作是使徒约翰，门徒当中只有他走上了加略山，一路陪伴着伤心哭泣的玛利亚，但是我们不会像约翰那样，我们会更像彼得。彼得发了一个他没有遵守的誓言，抽刀向敌人乱砍了一下就到此为止，然后就躲起来了。或许我们会更像多马，退缩在一边，心里嘀咕着，这件事挺蹊跷，我得再看看有什么证据能让我相信。耶稣刚刚告诉他们要做的这个事情，其实他们自己根本就做不了。耶稣说，遵守我的命令，或者把我所教导你们的都实践出来，成为一个我希望你们成为的人，绝不可能，他们根本办不到。这就是为什么下一段经文会是如此重要，而且是如此的鼓舞人心，这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是从第16到第22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 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犹大所问的这个问题，换句话就是，为什么现在不建立你的国度呢？为什么你现在不作为至高无上的弥赛亚来统治全地呢？我们接着看第二三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是一个怎样的回答？有意思的是，这里所用到的住这个词，在第二节那里也用过。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就是住所房间。也就是说，神的国度要在以后晚些时候才能来，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基督在地上统治为王。不过现在呢，虽然你看不见他，但他要在你的里面统治为王，你就是他的居所。换句话说，终有一天你会在神的国度里与他在一起生活，但是现在他要在你里面，你的身体将成为他的宫殿。我们现在跳到第25到26节。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对于圣灵，现在有很多人不是忽略了他，忽视了他，轻视了他，就是误解了他。英国圣经学者阿瑟·平克曾经写道，问题不是我们错误地理解了圣灵，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压根儿就没想起他来。我想在他的话上再加一句，就算是我们想起了圣灵，很可能也会有点疑惑。有一次我在收银台前面排队的时候，一如既往地做一件我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浏览各种小报和杂志的标题。我看到了这样一些标题：神奇食谱，怎样既吃得多又能少增加体重，世界上最小的婴儿，画面上是一个妈妈用食指和大拇指拖着穿着衣服的迷你婴儿，还有一个标题是迈克尔·杰克逊虚假的婚姻。好了，我就最好别再继续往下说了。不过这次有个小册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的标题是当代幽灵故事。我拿起这个册子翻了翻，里面都是些吱吱嘎嘎的楼梯啦、阁楼里的尖叫啦等等这样一类的故事。在谈论看不见的鬼还有看不见的圣灵时，我们会一头雾水，并且充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天生迷信的人来说，这也不足为奇。如果我们对圣灵有很多误解，那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今天我要把这位圣灵重新介绍给大家。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圣灵是一个真实的位格呢？怎么知道它是一个真实的位格呢？在我们往下讲之前，在介绍圣经对圣灵的描述时，我们需要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圣灵不是一种能力或者是力量，它是一个位格，确切地说，它是神的第三个位格。对圣灵的很多困惑都是因为对这个基本要义缺乏了解。如果我们把圣灵当作是一个神秘的力量，那我们会很自然地想，我怎么才能有更多的圣灵呢？产生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圣经当中所说的 被圣灵充满的解释是错误的。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以为圣灵是一个装满了四分之三的大缸，所以我们总想，我怎么才能再多装一点呢？使徒保罗所说的不是可以再多一点圣灵，他是说我们要充满圣灵。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被圣灵掌管或控制。作为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否知道，也不管你是否能感觉到，在你里面你都有完整的圣灵，一点儿也不缺。问题不是你有多少圣灵，问题是圣灵有多少你，圣灵在多大的程度上掌管了你。我们现在回到刚才提到的那个重要的事实，那个问题，你怎么知道圣灵是一个不同的位格？就像圣父和圣子是神不同的位格一样，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下面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第一，我们可以犯罪得罪圣灵，我们可以犯罪得罪圣灵。如果你能够犯罪得罪圣灵，那就说明圣灵不只是一个能力，它是一个位格。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三十节命令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是不可能让一个没有位格、没有感觉的力量担忧的，你也不可能犯罪得罪一个没有位格的主体，但你的确可以得罪一个人，一个有位格的主体。力量是不可能受到伤害或者失望的，但人可以，有位格的可以。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这让我们知道圣灵是一个位格，因为我们可以犯罪得罪他。第二，圣灵是担负选择分派属灵恩赐这个职责的那一位，圣灵是负责选择分派属灵恩赐的那一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四节说，恩赐有许多种，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的。在同一章的第十一节，保罗又说，这一切都是这同一位圣灵所做的，他按照自己的意思个别的分给个人。大家要记住，是圣灵负责将神的大能赋予服侍的人。而且我们永远也不要忘了，当他赐下这样的大能时，他自己也是一个有位格的。因为如果只是一个力量，它是不能够去分配这样的恩赐。第三，圣灵具备神的属性。圣灵具备神的属性，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二十六节称呼他为圣灵，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称他为无所不知的，参透万事。路加福音第一章称他是无所不能的，在诗篇第139篇称圣灵为无所不在的。圣灵的神性一点儿也不比基督或者是圣父少，他是同等的神。实际上神的名字也间接给了他，最明显的例子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的三到四节，当时彼得对亚拿尼亚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所以彼得说得很清楚，欺哄圣灵就是欺哄神，是一样的。第四，圣灵为我们带祷，圣灵为我们带祷，说明他是一个有位格的，而不只是一个力量，他能够为我们带祷。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如果只是一股力量，那他是不会说话也不会有意识的，但是圣灵替我们代求，替我们说话，所以圣灵是有位格的。第五，神应许我们圣灵会降下来，就像耶稣会升上去一样。神应许我们圣灵会降下来，就像耶稣会升上去一样。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请看一下五到七节。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五到七节，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如果圣灵只是一种力量，那么这个应许就应该是我若去就差他来，这个他呢是宝盖头的他，而不是单人旁的他，或者我若去就差那个东西来，不是，这个应许是就差他来。耶稣说就像我要上去一样，圣灵要下来。那为什么说圣灵对信徒是有益的呢？在第七节，耶稣对那些忧心忡忡的门徒谈到了一件很美妙的事情，他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当耶稣基督说我们再看不到他了，这样看不到的圣灵就可以与我们同在了。你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呢，还是件坏事？对我来说，如果耶稣不离开我们该有多好啊。所以这听起来呢不像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是。那么圣灵对信徒到底有什么益处呢？为什么说这是一件好事呢？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告诉我们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也就是说耶稣离开我们让圣灵与我们同在，这样做呢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圣灵将成为鼓励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帮助者，这是圣灵对信徒有益的第一个好处，圣灵将成为鼓励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帮助者。请大家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十六节，十四章第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中文和合本这里翻译为保惠师的这个词，在当代译本中翻译为护卫者，就是那个安慰的慰，保护的护，护卫者。在标准译本和现代译本中，这个词翻译为慰助者，安慰的慰，帮助的助，叫慰助者。这让我们想到在一个严冬的晚上，一位热心的安慰者或者是帮助者的这样一个形象。有人写过这么一段话来描述圣灵，圣灵是你那笔直的脊梁骨，使你能力挺真理，就算与你同行的人很少，圣灵也会使你选择走在正路上。保惠师赐给你力量， 使你直面邪恶，毫不畏惧。在希腊原文当中，第十六节所用的这个词，意思是在某人旁边呼求。在某人旁边呼求，这个是保惠师的意思。它特别是指帮助某人。这个词不仅有强烈的、富有挑战的那种含义，也包含着鼓励、劝勉、使人振作的含义。我们刚刚讲到过，要完成一项不可完成的使命，遵守神的命令，使人做门徒，教导会众使用属灵恩赐等等。如果让我们自己来完成这些任务，我们肯定会躲到山里，再也不露面了。但是有了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我们就可以通过它来完成这些使命了。还有人是这样理解保惠师的，说他是那个在法官面前申诉的人，是辩护方的参谋，是那个研究我们的案子，听取我们的证词，然后代表我们向另外一个人来陈述的人。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第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根据原文当中动词所使用的时态，这节经文可以翻译为，你们若爱我，就必持续遵守我的命令。耶稣是在告诉他的门徒，一个正在去往天堂的人，一个祷告让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的人，会是一个努力顺服的门徒。真正的门徒是通过主动的顺服神来显明的。对于圣灵，现在有很多人不是忽略了他， 忽视了它，轻视了它，就是误解了它。英国圣经学者阿瑟·平克曾经写道，问题不是我们错误地理解了圣灵，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压根儿就没想起它来。你怎么知道圣灵是一个不同的位格？就像圣父和圣子是神不同的位格一样，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下面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第一，我们可以犯罪得罪圣灵。你是不可能让一个没有位格、没有感觉的力量担忧的，你也不可能犯罪得罪一个没有位格的主体。第二，圣灵是担负选择、分派属灵恩赐这个职责的那一位。大家要记住，是圣灵负责将神的大能赋予服事的人。第三，圣灵具备神的属性，圣灵的神性一点儿也不比基督或者是圣父少，他是同等的神。第四，圣灵为我们代祷。如果只是一股力量，那他是不会说话，也不会有意识的。但是圣灵替我们代求，替我们说话，所以圣灵是有位格的。第五，神应许我们圣灵会降下来，就像耶稣会升上去一样。在第七节，耶稣对那些忧心忡忡的门徒谈到了一件很美妙的事情，他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告诉我们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也就是说耶稣离开我们，让圣灵与我们同在，这样做呢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圣灵将成为鼓励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帮助者。请大家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在希腊原文当中，第十六节所用的这个词意思是在某人旁边呼求，这个是保惠师的意思，它特别是指帮助某人。这个词不仅有强烈的富有挑战的那种含义，也包含着鼓励、劝勉、使人振作的含义。我们刚刚讲到过，要完成一项不可完成的使命，遵守神的命令，使人做门徒，教导会众，使用属灵恩赐等等。如果让我们自己来完成这些任务，我们肯定会躲到山里，再也不露面了。但是有了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我们就可以通过他来完成这些使命了。还有人是这样理解保惠师的，说他是那个在法官面前申诉的人，是辩护方的参谋，是那个研究我们的案子、听取我们的证词，然后代表我们向另外一个人来陈述的人。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圣灵就是我们的中保，在神面前替我们代求的那一位。那为什么需要他来为我们代求呢？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在父神的面前该怎样交流。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中说，圣灵代表我们来沟通。有些人错误地以为保罗这里是用一种特殊的语言，通过这种语言可以使我们真正的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绝不是这样。罗马书第八章的意思是说，我们甚至都没有祷告，是圣灵在帮助我们将我们所需要的与父神来沟通。他们之间所用的语言我们当然也听不见。比尔·耶茨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牧师， 他父亲是一个小镇的警察局长。警察有一项任务，就是在消防站接听电话，接到火警报警电话以后，就要迅速吹响警哨，通知所有的灭火志愿者赶快行动。有一天，在他父亲当班的时候，火警电话响了，他接起电话说，这里是消防站。电话的另一头是一位女士，她慌慌张张地说，赶快派消防车来。然后这位女士就挂断了电话，她站在那儿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她迅速抄起电话说，这里是消防站。又是那位女士，她说，消防车在哪儿？赶快派消防车来。说完又匆匆忙忙挂断了电话。他知道一定是有人家里着火了，于是他跑到外面四处张望，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冒烟，这样他就可以把消防车派过去。毕竟那是一个小镇，没有多大，但是他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他想，也许那个人还会打来电话，这一次他一定要问清楚具体地点在哪里。过了一会儿，果然电话铃又响了，他跑过去接起电话，这次他不等对方说话，就直接问，是哪里起火了？这位女士冲着他大喊说，是厨房着火了。说完又挂断了电话。事实上，我们也常常处在这种惊慌失措的状态当中，我们需要答案，我们需要帮助，我们需要有人解救我们，我们需要确据，有时候我们需要的东西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如果只有我们自己，我们的祷告就像是那位女士的电话，我们不确定该说什么，思绪混乱，我们所感受到的使得我们惊慌失措。那时候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呼求，主啊，帮助我。然后圣灵就在此刻接了过去，给我们以必要的帮助。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好处，这就是降下圣灵的第一个好处，它成为鼓励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帮助者。第二个好处，圣灵随时随地的陪伴着我们。圣灵随时随地的陪伴着我们。大家请看十四章的第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需要注意的是，这节经文的后半部分动词用的是将来时态。圣灵不是离我们很近，实际上它就在我们里面，我们不需要祷告很长的时间，寄希望于他最后能听到，他早已经在那儿了，等着听我们的每句话。我们也不需要有些什么特殊的经历以便有更多的圣灵，那是对事实的曲解。实际上现在就在此时此刻，圣灵的全部都在我们里面，而不是只有他的一部分。另外，从圣经的教导来看，实际上神的三个位格都住在信徒的里面。请注意，在宝贵的第十八节这节经文当中，基督和圣灵是可以互换的。在第十八节，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接下来我们可以在第十九到二十节当中看到，基督和圣灵可以互换，住在信徒的里面。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卡尔巴特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神学家。有一天，他在瑞士巴塞尔的一辆有轨公共汽车上演讲。有一个游客上了车，就坐在巴特的边上。两个人后来呢，就聊起了天。巴特问：“你是刚来到这个城市的吗？”那个游客说：“没错。”巴特问：“在这儿你有什么特别想看的地方吗？”游客回答说：“有，我想去见一下著名的神学家卡尔巴特。你知道他在哪儿住吗？”巴特回答说：“我确实知道，我每天早上都给他剃胡子。”那个游客拿到了地址，很快下了车，非常高兴。他回到旅馆，心里想：“真巧，我今天遇到卡尔巴特的理发师了。”实际上，他不知道他今天其实已经遇到这位大神学家本人了。事实上，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去哪里，圣灵都在哪儿。他不是只在你旁边待着，而是在你里面。这不仅是一个很鼓舞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挺吓人的。要知道，不管你干什么不好的事情，他都在那儿。你昨晚在电视上看了一部什么片子？你意识到了吗？圣灵也和你在一起看。年轻人，上周末你约会的时候都干了什么？你想到了吗？神也跟着你一块儿去了。无论你经历了什么，神也跟你一起经历。如果你坐公交车，他就在你里面坐公交车。不管你看了什么，神也在看。不管你说什么，神都在听。而且不管你犯了什么罪，神也一定为此感到难过。弟兄姊妹们，圣灵这位神选择居住在你里面，这是一个事实。这就给了我们足够充分的理由要在神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了。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们来看一看第18-20节这段经文。18-20节，保罗想要说的是，你们要逃避淫乱的事。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那位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你们从神那里领受的。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务要用自己的身体荣耀神。这里翻译为殿的这个希腊语词是很特别的。其实有另外一个希腊语词是指圣殿外围的院子，还有一个词是用来指里面的殿，或者是至圣所。当保罗说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的时候，他用的是第二个词，就是特别用来指在旧约时代神所居住的那个帐幕，也就意味着神的同在已经从旧约时代的至圣所挪到新约时代每个信徒的身体里了。现在既然你的身体是神的至圣所，那么你会怎样使用你的身体呢？你会用它来干什么呢？我们现在回到约翰福音，请大家再看一下第14章17节的后半段。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在五旬节之前，圣灵是与门徒们在一起。在五旬节之后，圣灵就要在门徒里面了。你们看到这个区别了吗？大家想象一下，你的身体就是神 自己的宫殿。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就使得降下圣灵的第三个好处就更有意义了。我们前面讲了圣灵来的两个好处，第一，它成为鼓励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帮助者；第二，圣灵随时随地陪伴着我们。第三个好处，圣灵将成为奇妙无比启发我们的老师。圣灵将成为奇妙无比启发我们的老师。耶稣基督在他离开前的那个晚上，知道他有太多的话要说，要教导他们，但是门徒们那时候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不了。从那些门徒所提的问题来看，这个我们前面都已经分析过了，从他们当中的多马、腓力还有犹大的反应来看，耶稣所教导给他们的主要内容他们压根儿就没搞明白，他们就没想到耶稣后来会复活，对吗？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教会的本质是什么，对吗？他们当然也不明白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对吗？大家想想这些，就会发现他们的脑子当时是一团浆糊，稀里糊涂的，对吧？他们就像是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然后让他们做大学生的作业一样，他们根本就没有预备好。那么这就会有一个问题，如果耶稣本人不再跟他们在一起来教导他的门徒了，而是让圣灵来教导他们，但是圣灵又看不见，那能有什么益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对我而言，一开始我还真不觉得这样有什么好处。我这样来解释吧，如果今天耶稣基督本人就在我们当中，就在我们教会里，那简直是太好了，对吧？那样的话，我现在自然也不用讲道了，有主耶稣在这里，有谁还想再听我讲道呢？不过如果他今天在我们这里，那也就意味着此时此刻他就只能和我们在一起，而不能和其他地方的其他教会的人在一起了。实际上如果他在我们的102房间教导成人主日学的话，那也同样意味着他就无法在其他教室，比如105房间来教导了。但是现在神的灵通过写下来的神的话语，可以同时教导102房间和105房间里的每一个信徒，还有我们整个教会的人。圣灵可以同时教导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间教会里的任何一个信徒，没有一个人会被落下。神的灵会把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放在门徒的脑海里，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神的启示下把他们都记录下来。神的灵现在也应许我们，他会通过光照我们，借着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就像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6-17当中所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就是告诉我们要信什么，督责，就是告诉我们哪里做错了，使人归正，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教导人学义，就是教我们怎样做正确的事情，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灵通过门徒把圣经启示出来了，现在在我们的心里和生活中，让我们明白圣经，让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能得着他的教诲，明白应该信什么和怎样生活。那么 这一切所带来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就是超自然的平安。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耶稣是怎么又回到了他对门徒的鼓励上，请看第十四章的第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对我们来说，平安这个词通常是指没有战争或者麻烦，但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平安通常是指完整、完全、安全。这节经文就是这样。在这个世界，平安或者和平是你寄希望于或者要为之努力的东西，但是对基督徒而言，平安是一个礼物。请大家再看一遍第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是给那些与圣子有新郎和新妇关系的那些人，是给那些通过祷告与圣父有关系的人，是给那些有圣灵内住的人的礼物。而这个平安是这个世界所理解不了的，但是对我们而言却是一个美妙的事实。拉尔夫·巴顿是一位很有名的专栏漫画家，他在自杀之前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表达了他缺乏这样的平安。他说，我很少遭受挫折，我有很多朋友，事业有成，我去过很多伟大的国家，娶过好几个太太，搬过好几次家，但是我厌倦了这种想方设法填补每天24小时的生活。他拥有一切，但就是没有平安。心理学家威廉·马斯顿曾经询问3000个人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了什么而活？他听到的回答令他感到震惊。94%被调查的人说是为了期待未来而忍受现在。他们期待将来会发生些什么，期待着明年，期待一个更好的时光，期待着明天。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沮丧忧虑的人，除了这个超自然的平安，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得到真正的满足。生活中会有艰难的时刻吗？当然会有。会有令人痛苦的试炼吗？那是一定的。但即使是在那样的时候，也有平安。那么，怎样才能有这样的平安呢？这个平安来自于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的家是在天上，来自于我们现在有奉耶稣的名为神的荣耀而祷告的特权，来自于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行。这个超自然的平安给我们忧虑的心带来彻底的医治。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每一个信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赐下圣灵的保惠师，让他与我们每一个人同住，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认识你，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与你相交。我们常常不知道当怎样与你交流，但是圣灵在帮助着我们。我们常常会经历各样的患难，但是圣灵与我们同在。感谢你这个宝贵的礼物，使得我们在即使遭遇难处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也依然会有那种超自然的平安，那是真正的平安。感谢天父 听孩子们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